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2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联欧抗美，北京为何难成功，普京川普会，中国为何不安。参加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中国时报专栏作家刘平先生。欢迎三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美中欧的关系。美中贸易战开打以来，中国频频向欧盟示好，期望联欧抗美。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外交部长王毅和李克强总理都紧锣密鼓到欧洲活动，北京并于本周主办与欧盟的峰会。但是欧盟在峰会以后表示，美国仍然是欧盟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伙伴，并要求中国和欧盟的贸易也实现公平对等，让北京碰了个软钉子。与此同时，欧盟和日本本星期签署定于明年生效的经济协定，计划打造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那么美中贸易战，欧盟心里到底倾向于哪一边？日本和欧盟联手对于被排除在外的美国和中国分别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陈破空先生给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北京呢，对于这个星期和欧盟的峰会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中国驻欧盟大使张明洲峰会前还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说中国和欧盟呢是世界稳定和责任的两大主要力量。但是会后欧盟领导人的表态是否让中方失望了？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认为欧盟方面的表态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中欧关系是否能改善，是否中国能够联欧抗中，昨天的一则新闻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欧盟决定对中国的电动单车加征 23.5% 到 83% 的这个关税，因为以对付中国这个政府补贴和低价倾销欧洲的电动单车。那么这是继欧盟对中国的这个钢材和太阳能电池板采取加征关税35.5%之后的又一个征税行动。那么这就可以看出中欧关系的实质跟中美关系的实质差不多，每一次的中欧接触可以说都失败告终。去年的一带一路峰会，欧洲拒绝在共同宣言上签名，除非中国承认这个工程的公开透明招标。今年四月份，欧盟的27个国家联名写信啊，大使写信给中国政府抗议一带一路的债务陷阱。那么这一次的中欧峰会是一样的，那就是中国在没有改变根本立场的情况下，单方面期望改善这个联欧抗美是完全以失败告终。
好的，刘平先生，您觉得在这个美中贸易战当中，这个欧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有分析认为欧洲是希望在整个冲突中渔翁得利，您觉得欧洲是希望得到一样什么样的结果？
是的，您刚才讲渔翁得利这四个字是应该没有问题，或者说是所有世界各国的领导者他都有这样的想法。然而呢，有两个因素啊，我们必须考虑。一个陈破空先生刚才提到了，就是欧盟对于中国它是有它的疑虑，或者说欧盟啊，它感受到来自中国的一些不平的对待，所以呢，它必须要用关税的方式来加以反制。再有一个呢，就是中国如果说想在这个欧盟跟美国之间呢有一点渔翁得利，或者说是这个说这个中国想拉着欧盟呢一起来对抗美国，那就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因。那因素，那就是欧盟跟美国它在价值观上，它在它的这个主流体系上，他们是走得比较近的。同时呢，因为这个美国现在逐渐觉醒，欧盟现在也已经更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所感受到的威胁，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说欧盟会选择跟中国走得更近，一起来对抗美国，中国这样的想法可能似乎离这个事实太远了一些。
好的，夏明教授，听听您的看法。
当然因为欧洲啊，它可以获得这种好处啊，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美国在打头阵。现在呢，尽管欧洲国家对特朗普总统啊，那么有某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呢，我相信他们对特朗普总统的这种失望了，并不是说完全对美国人的失望。尽管欧洲对美国人呢有各种批评，另外的话呢，这更不是对美国的民主价值观的这个制度的根本失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呢，欧洲国家跟美国最牢固的关系是它的军事和政治结盟，也就是它在民主那个自由国家的基础上呢，尤其是以北约的军事组织呢为它的基本的那个基础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欧洲国家 他现在呢，没办法把自己从福利国家完全转变成一个军事国家，没办法脱离美国提供的军事保护的话，那我相信，欧洲国家会继续的拥戴美国的这个世界的这个领导地位，尤其是在西方世界了，美国那个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所以我觉得，欧洲它会跟中国进行某些关系的改善，但是最终的话呢，并不会背离美国的根本的战略利益。
嗯，好的，陈伯国先生，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单一的国家，所以他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他可以是一个比较单一的立场。但是欧盟呢，却是一个由28个国家组成的联盟。那么有分析人士说呢，中国非常擅长哈，针对某一个欧盟成员国各个击破。比如说最近这个美中贸易战期间呢，中国就给了德国很多的甜头。我想听听您觉得这种分化的策略，是不是对于中国的立场比较有效呢？就是分化欧盟，让欧盟各个改善跟中国的关系。
中国政府的确有这样的想法，不光是想什么联欧抗美或者联俄抗美、联日抗美，实际上这些都相继失败。在欧洲内部，他也想是这个分化欧洲，采取不同的策略。尤其是德国是欧洲第一大经济强国，而德国跟美国的矛盾在欧洲也相对最大，因为这个对美国形成的贸易逆差，第一大是美中贸易逆差，第二大就是美德贸易逆差。因此中国呢想在这个德国这个关系上做文章。但是我们看到李克强访问德国，给了很多大礼，签了200亿欧元的这个大单，同时把自己的国民作为人质释放给德国，然后借以改善中德关系，把自己的国民作为人质。然后但是李克强在跟默克尔会谈之后，但默克尔所表达的跟以前一样，说我们跟美国有矛盾有摩擦，但是跟中国照样有矛盾有摩擦，这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也就是我们跟中国的问题并不因为跟美国的问题而改变。事实上，如果中欧关系它就是很简单，就中国如果停止对欧洲技术的这个知识产权的盗窃，或者停止对欧洲企业的这种强迫性技术转让，那么中欧关系就能改善。但是如果中国对欧洲能够这么做，中国对美国也能够这么做，说明中国现在不能这么做，它仍然要保持对国外占便宜，封闭自己的市场。在这样的情况下，说改善东德关系不可能，那么在中欧欧洲其他国家中挑拨呢，都成功率非常少，只有4月份有一个国家没有参与对中国一带一路的谴责，那么当时28个欧盟国家，其中有一个国家没有加入，大概是匈牙利或者是保加利亚，当时没有加入，其他27个国家都对中共表示一直的谴责，指责中国在给别的沿线国家制造债务陷阱或其他的腐败这些陷阱。
好的，刘平先生，我们知道刚才陈伯国先生提到，就是美国对于中国贸易政策的抱怨，其实欧盟也同样存在哈。那么，能不能请您跟我们举例，说明一些欧盟对于中国贸易做法的不满，或者是对中国采取一些防范的措施？
好的，其实现在已经不只是欧盟了，你看连什么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他都感受到了这一方面。那么刚才讲最新的是这个电动车，这个要课征比较高额的关税，一下子就是30%几。那我们举一个这个恰恰是相对的例子呢，就日本和欧盟现在这个已经是走得非常接近，现在是日本要对从这个欧盟进口这个税94%的产品就是变成零关税，然后欧盟对从日本去的这个商品呢99%是零关税。所以你想，日本和欧盟它为什么会走得比较近呢？那就是说他们彼此之间呢比较这种这个鬼鬼祟祟的事情，你说做生意中间呢有没有这些这个在这个台面之下，当然有，但整体来讲比较长时间的他们是走的这个符合国际规章的，所以就比较容易走到一块儿去。那么美国现在也是一直特朗普总统就讲过，他就希望说和欧盟之间能够走向零关税。那如果真是欧盟、日本和美国结成了一个更大的这个经济体的话，一个自由贸易的一个区块的话，那这个世界贸易组织就靠边站了，那中国也就必须要在这样的一个主流体制之下，他想有所任何的分化，那是这个达不到的。
嗯，好的。既然刘平先生提到这个欧盟的这个和日本的这个关系，我们知道就是确实是夏明教授，欧盟在让北京吃这个软钉子的同时，却和日本哈转身就签署了这个自由贸易协定，要打造这个全球他们说是最大规模的先进经济圈。那么这个协定你的具体内容是明年生效，你觉得将对欧洲和日本的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因为欧洲跟日本呢，他们两个如果合在一起，基本上是世界上的最大的一个自由贸易区了。而且呢，就是他们呢，我们看到本身欧盟这个国家全部加在一起了，它在许多的方面呢，包括经济总量方面，其实已经超过美国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个发达国家，他们建立了一个整个西方国家的这么一个就是联盟呢。我觉得有点像70年代了。当美国呢在尼克松抛掉那个就是全球责任的这么危机的时刻。美国呢那个就是他的领导责任呢变得越来越就是侵犯其他西方国家利益的时候，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就使得德国跟日本联手了，就是创造了西方七国那个首脑会议，这样来维持西方国家对全球经济的领导。那么我相信呢，现在的西方国家同样的，他们在寻求一种新的方式，在美国处于那个特朗普总统这种单边主义的战时的情况下，我相信他们也相信那个美国会逐渐的会回到原有的一些政策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西方国家一种共同努力了，能够在目前全球经济出现动荡的情况下了，西方国家能够继续保持他们的优势，同时呢，他们能够稳定美国的料担子了，带来的某些的那个就是风波了和那个政治经济的风险。
嗯，好的。陈伯固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欧盟和日本的协议？你觉得会不会从根本上削弱WTO 世贸组织，也削弱美国和中国在贸易上的这个立场？
说到日欧世贸协定啊，这确实很具有戏剧性和讽刺性。就说现在中国联欧抗美没有成功，联俄抗日抗美联日抗美没有成功，倒是日本联欧抗美联欧抗中成功了，或者说欧洲。联日抗美联日抗中成功了，就说这个在中美这个也这个贸易大战的同时啊，日欧却以这个一种和解的方式达成了自由贸易区。这两个经济体加起来人口是6亿，然后市场占全国1/3，全球1/3，然后就像夏明刚才讲的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市场，所以这个事件呢对世界也是一个鼓舞，就说自由贸易仍然是有希望的。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 WTO， 其实刚刚发生了一件事，对中国按照中国的媒体说的，对中国沉重一击，就是 WTO 世界贸易组织刚刚对中国做出一项裁决，认定中国是封闭市场，它基于对2016年到2018年这两年的经济数据的一个判断和中国经济行为的判断，认定中国政府这个一系列违反世贸组织规则，比如说这个政府补贴企业，限制外资准入，还有就是胁迫性转让技术，而且关键一句话说泛滥的知识产权侵犯。而这项裁决恰恰是在美国、欧盟、日本的要求下对中国经济地位的一个重审，说世界贸易组织在继续运行，但是中国前段时间想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去投诉美国，现在投诉美国还没有成功，首先被世界贸易组织将了一军，所以让中共呢是这个非常尴尬。从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结构来看，就说大体上在原则上、利益上、理念上，美国、欧盟、日本三大经济体仍然是站在一起的，说中共还是无懈可击。
嗯，好的。我想今天网友评论很多，我们先听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一位叫希望中国的网友，他说美国和中共的矛盾也是欧洲的矛盾，他说欧洲各国在美国没有和中国的贸易战开始之前，欧洲各怀鬼胎，美国挑头欧洲各国会跟进，因为美国和欧洲的利益是一致的。还有一位叫崔永刚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国是新来的竞争者，欧美日是互相补充者，所以中国和欧盟的合作不存在可能。另外一位叫 Ed Chow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北京拉拢欧盟纯粹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而美欧同盟的基础不仅是利益上的水乳交融，更是自由民主法治价值观的契合，欧盟即使再寂寞，也不至于和一个共产集权政权结盟，不和魔鬼做交易，欧盟的政治家头脑还是清醒的。另外一位姓方的网友，他说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中共的道与俄罗斯都不同了，更何况是欧洲。好的，接下来我想请刘平先生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就在欧盟和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积极洽谈这个贸易协定的同时呢，美国本星期向世界贸易组织投诉了中国、欧盟、加拿大等国家对于美国钢铝关税采取报复性关税的这个措施。那么川普在这个贸易上问题上和多个国家同时为敌的做法呢，在美国是引起很多分析人士的批评。他们认为呢，就是现阶段川普应该联合其他国家呢共同应对这个中国最大的这个贸易对手。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您觉得川普是不是在这方面有失策之处？
好的，这个我们先要就问一个问题，说现在大家注意到了这个川普政府向 WTO 投诉， 其实呢，过去的这个若干时间里啊，美国向 WTO 提诉啊，那甚至超过这个世界很多的国家。说中国向 WTO 提诉大概40多次，美国向 WTO 提诉达到120多次，但是美国呢没有太重视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在这个经贸发生摩擦的过程中间呢，这个投诉啊是一个很基本的动作，或者说是这个川普他的投诉和他最后会采取什么作为，这中间未必要画上等号。中国这个美国可以对这个钢铝进口关税这个课征关税，但是它可以有对某些国家提出这个豁免，它可以这个今天要决定要封杀你这个中兴通讯，两个礼拜之后呢，它就要来挽救你。所以呢，川普的这个做法，有的时候你说从一个角度看是所谓雷声大雨点小，未必有这个后续的这些这个具体动作，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表示他的一种态度。他的态度就是说，你小子给我注意的，我随时会对你采取什么作为。只是说，在过去这个美国这样做的时候，没有这个样的大张旗鼓，没有得到这个很充分的重视。现在呢，因为是这个美国现在仿佛是要对世界各国发动这种贸易攻击，其实这多少也是对川普个人的风格，在这个媒体上借此来表达不满。
嗯，好的。下面就是我们知道，确实关于美中贸易战哈，就是中国宣传的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说呢，美国的贸易战是针对全球各国，好像川普是一个发了疯的人，这个贸易狂人对全球发起这个挑战，而不只是中国。你觉得为什么中国的报道现在特别刻意的强调这一点，就是川普并不是光是只是针对中国？
对，我们刚才有这么多讨论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在于美国呢跟欧洲跟日本他们的分歧呢，跟美国与中国的分歧呢，它有许多质的不同。因为毕竟呢，就是西方国家呢，他们作为一个盟友了，作为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呢和理念了，所以他们之间的分歧呢，基本上是在关系的量上的分歧。但是呢，这个几个国家跟中国的分歧呢，其实是市场经济跟非市场经济跟国家管制了，那么之间的这种制度上的这个碰撞，在根本政策上的分歧。那么中国政府呢，把这些那个就是分歧的全部呢，就是放到一起，那么等量齐观。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目的了，那么当然就是要指出了目前全球的贸易战呢，它的根源就在于美国，所以他呢就说用美国根源呢来掩盖目前呢中国在这个卷入贸易战中啊，其实他自己内生的许多的那个因素，也就是说他回避了他的根本的制度的根源，那么也回避了他的那个政策的许多的失误。所以我觉得他一方面呢就想那个抢占道德高度，那么把最后的一个罪魁祸首了，那么直指美国，同时呢其实就是转移国内老百姓的视线呢，因为就是要掩盖他自己的制度的继续的停滞不改革，同时呢要掩盖了他在短期就在过去的一年左右了，那么其实有很多的经济政策的失败。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宣布考虑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加征关税以后呢，中国还没有做出回应，而且双方呢现在根本就没有进行谈判哈，而且言辞上也好像在升温。你觉得就是说美中双方在这个新关税生效之前达成妥协的希望有多大？那么我们知道美国的中期选举是在11月，在那之前川普是不是面临要和中国达成协议的压力？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川普来说，是达成协议也好，是贸易战也好，我想他都这个对他政治上都有不同的收获，或者说有不同的损害。因为美国是个民主国家，这个很难去预料哪一种结果对他更好。但是他现在整体在维护美国的利益，而美国的经济是这么多年来最强劲的，增长4%，而中国经济现在是最疲软的，表面上声称6.7%。那么现在美国白宫的这个经济顾问库德罗，就是川普的白宫顾问库德罗，直接指出障碍所在，说就是直接点名了，就是习近平不愿意达成协议。
嗯，
说事实上美国准备达成协议，而中国的其他官员也准备达成协议。他坐在这个谈判代表副总理刘鹤的身边，跟他们这个非常长的时间，他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的官员是愿意达成协议的，但是都被习近平所否定。也就是说，习近平不愿达成协议，而且库德勒说了，美国的要求非常简单，就那么3条4条：第一，降低关税；第二，取消非关税壁垒；第三，停止知识产权的侵犯；第四，停止这个强迫性的技术转让，就这么3条4条。但是习近平不答应，因为现在中美的关税是不平衡，平均关税，美国的平均关税2.5%，中国的平均关税14%，相差6倍。也就是中国靠的就是这个中美贸易顺差，就是这个3000多亿的贸易顺差。大家想一想，这3000多亿贸易顺差消失的话， 中国的经济 GDP 刚好折算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6%-7%这个样子。如果这个贸易顺差消失，中国的经济增长 GDP 就等于零。习近平政权就认为他难以为继，因为这个现在共产党政权从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都认为经济增长是他政权唯一的合法性，认为他的经济增长停滞的话他就不能维持这个政权，所以习近平考虑的是这个，然后他不愿意让步，那他就意味着不会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美国并不是说我要占你的便宜，是说停止你占我的便宜，双方对等贸易，就平等的、对等的、公平的这个贸易，如此而已。但是习近平成了罪魁祸首。
对，刘平先生，我们也注意到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的这个消息，就是库德洛直接点名习近平，说就是习近平呢不肯首肯向美国做出让步。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此已经做出强硬的反击，就说这是美国自己在这儿东搞西搞哈，搞得美中关系那么僵。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就是双方在这个第二轮关税生效之前达成协议的希望有多大？刘平先生。
好的，那这您刚才讲的这个外交部，那看看商务部也是有这样的说法，也就是说中国现在又开动这样的所谓这个宣传机器，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就是说在这个中国，你可以围绕着在这个习近平身边的人究竟有多少能够给习近平说上真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对于这些真话，就算假设有真话，我想是有真话的，刘鹤回去一定会告诉他很多详情，但是这个习近平能够听进去多少，以习近平的这个知识水平，他对于这个中国经济的透彻的了解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能够具体的采取什么样的对策，这中间是大有疑问的。在这个美国这样的体制，像这个我们今天几位来宾在美国生活很久，可以体会到在美国除了这种官方的这个管道之外，你看到有媒体的报道，然后有专家的分析，有各样的刊物，然后呢这个很多的这个专论，就可以让你得到一个比较全面的概念。这一方面在中国是非常缺乏的，在中国的领导人自古以来就有所谓的偏视偏听，在今天的习近平这个情况之下，恐怕情况会变得这个更为严重，更为闭塞。所以呢这个美国把这个话讲得这么直白，中国要加以辩护，可是呢这个中国的辩护是不是能够改变这个情况呢？这个陈伯公先生提到说，这个美国的关税和中国的关税，这中间这个是不可以道理计。同样道理，我们应该可以这么讲，就美国对于讯息的了解跟这个领导人对于讯息的运用和中国也是不能以道理计，这是造成这个美中之间现在贸易摩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好，这个你还没有回答您这个问题，这个在2000亿之前，这个美国还有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这两个月的时间这个有没有其他的管道，我相信一定还是有些管道，或者会有一个不公开的管道，只是说能不能够真正的说这个经由磋商达成协议，或者是我们可以更清楚的会看到中国方面会有具体的让步，我想这个后者的可能性大一些。
嗯，好的，夏明教授您的分析是什么？
对，因为对中国来说呢，它的官僚决策机构呢，现在面临着很大的危机。主要的是没有人负责，因为尤其是习近平呢，他现在呢，第一，那个他是不是要承担责任？第二呢，他承担责任是不是能够拿出具有突破性的这个政策了，或者有新思路？那么这从目前来看呢，习近平呢都陷于某种那个困难的那个处境。所以呢，就说目前美国给的警告就是说，我们下一轮的关税要在8月份了，那么就要出笼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就是对中国来说，有这么一个多月的时间，而我们也知道，在夏天呢，也都有各种北戴河会议。那么最近呢，出现的中国国内的一些公共舆论的各种反常那个信息了，那么也表现出中国国内无论在上层还是在那个知识精英里边，都出现了许多的就是那个大辩论。可能中国政策呢，目前在国内呢有一种酝酿着一种那个大辩论，到底谁会胜谁会负？那么那个这样我们可以看到8月份呢，可能就会有新的政策出来。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美国呢，那个现在也说得很清楚，就是目前为止，中国跟美国没有进行任何积极的接触，所以这个呢，可能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事情。如果双方呢，没有积极接触，就像人们说的，如果自行车要保持平衡，必须要不断的去单往前跑。如果中美两国的贸易如果现在呢，没有接触的话呢，它的那个遇到的困难或者滑坡呢，可能危险更大。
嗯，好的，我再插播几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 Chuck Wang Cho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中国企图联欧抗美必定以失败告终，因为美国同欧盟的共同价值观相同，美欧的贸易摩擦只是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容易通过谈判解决，而美国已经对中国视为最强的敌人，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一定会要将中国置于死地。那么还有一位叫 Boy Elvis 的观众朋友，他说美国的关税本身就很低，而且又是全球第一强国，欧盟和日本都是离不开美国的。 一位叫玉玺的观众朋友他说，上次和希特勒这个魔鬼做交易，欧洲已经交了学费了。另外一位叫真真的网友他说，中共又想向欧盟大撒币来收买欧盟，中共快成为孤家寡人了。好的，接下来我想请陈伯公先生接着刚才夏明教授的那个思路来谈一谈。我们知道美中贸易战以来呢，中国出现了一些为习近平热降温的这个迹象哈，但是最近呢，中共高层又好像又开始连番造势来强调习近平的核心地位。例如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个委员长栗战书本星期呢就在一个中共党内会议上强调，要确保所谓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这个权威。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如何看待这些政治风向的变化哈？那么外部一些传闻，比如说习近平面临党内的大脑的挑战等等，是不是都是大家一厢情愿的这个夸张的说法呢？您觉得习近平对于党政军是否还是一个完全的掌控状态，包括经济策略？
最近的一个表态潮，一个回潮，对前段时间的这个疯传，人民日报取消习近平的名字，或者新华社刊登华国锋认错，影射习近平。那么现在好像是一个回潮，人民日报有全版的变成了好像习近平日报全版的邓习近平，出现了一些官员的这个表中表态潮，但这个表中表态潮恰恰正视了前段时间的事情，因为我们看到这次表态潮，什么定于一尊啊、一言九鼎这些。这个一锤定音这些说法呢，就是跟前两年的一些表态潮，习核心或者习近平地位的表态潮有个很大的不同，就是第一，表态的人很少，首先现在，第二，只有习家军，现在有四个人出来表态，一个是人大委员长栗战书，他以前是中办主任，再早是贵州省委书记，再早是在河北当一个县委书记，跟习近平交好，是习近平的亲信。那么他的表态不奇怪，他在党组人大党组会上，他有权召集党组会表这个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丁学祥，中办主任，也是习近平的亲信，习家军。丁学祥在中南海的这个会议上表态也不奇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公安部长赵克志，他以前是贵州省委书记，是接任这个栗战书，就是栗战书调到北京当中办主任之后，他作为栗战书的部下继续当贵州省委书记，现在是这个政法委副书记兼公安部长，他做了一个表态。另外还有一个人叫陈奕兴，是政法委的秘书长，他以前在浙江省当省府副秘书长，就习近平当省委书记期间，浙江省委书记前，他习家军。那么就这四个人表态，清一色的习家军，而且都非常奇怪。这个陈奕兴是政法委的秘书长，而这个赵克志是副书记兼公安部长，但是书记郭声琨却没有表态，而且其他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还有各地方的这个首脑都没有表态。当然是不是会出现相继的表态难说，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这四个习家军表态，反而显得这次习近平是相当的孤立。而这个倒过来证实前段时间在内部所流传的这个高层的恶斗、高层内斗、内乱、内讧，甚至于政变传闻都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而且这个强调什么一锤定音定于一尊这个说法都是在说这个维护这个权威。这个丁学祥说的什么一锤定音，一锤定音什么定于一尊，这个说法意思非常封建王朝，那接下来就是毁于一旦，你要决策不对就是毁于一旦，你整个国家取决于一人，整个党取决于一人，不是毁于一旦吗？说习近平的确他通过习近平掌握着党政军大权，但是强行执政不仅违背了人民的意志，违背了党内的意志，现在看来中共高层都不认同，这就是大家背向着他的原因，不表态的原因。而且这个习近平的固执库德洛指出来的，就是习近平试图以不变应万变，不仅是中美关系的罪魁祸首，在国内政治陷入僵局他也是罪魁祸首。
好的，听听刘平先生对于最近这段时间外面对于中共这个政局的很多的传闻和分析哈，您的看法是什么？
是，我听这个钱伯公先生的这个分析啊，我基本上赞同他的观点，就是这个现在这个表态中心呢其实是一种回潮，正足以印证之前的种种推测。不过我自己这个浅见呢，就是习近平这个时候还可以出访哈、那就表示说他这里边啊，第一个也许他仍然是对于现在这个掌控他是有信心，但是呢这个掌控他这个所这个根据的事实讯息啊，会不会是跟美中贸易一样 他所掌握的并不是全面的，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他是不是已经啊这里边出现了一些这个也许没有建筑于这个非常公开的事实，但是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妥协？比方说前几天在这个回潮之中，你看到人民日报又把习近平的名字摆到了这个头版上，然后一天有四个活动全部都是接待这个外宾或者是发出信函，都是用仪式性的活动，不是一个掌握实权的活动。那么这是不是又代表着什么呢？所以我想这个看习近平现在出访这个事情啊，那就是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指标。刚才这个陈先生提到的说新华社他又重刊当年华国锋认错的这个旧闻。华国锋那个时候啊，在要不要让邓小平啊复出的事情上，他一直是这个比较抗拒的。后来呢，就安排这个后来华国锋出访回来，回到机场的时候，看到没什么接机，他就知道大势已去。所以看习近平在欧洲的情况，看他回来的时候，这就更重要的指标了。
这个挺有意思。好的，夏明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想补充一下，其实因为我们看到像赵紫阳呢，他在北朝鲜出访的时候呢，那么结果在国内呢就发生很多的政治变化，后来他从北朝鲜回到国内呢，就发现他的权力呢，这个就那个逐渐被削弱，最后他的也是大势已去。所以呢，就说一个领导人出访了，我们无论看到国内还是国外，基本上呢都会给政治的那个对手提供某种空间和机会了，他们呢可以运作，所以对习近平，尤其他在非洲这种出访啊，那么这种地方呢，交通讯息呢稍微要没那么方便一点了，我觉得当然是蕴藏的某些危机。另外呢，我想补充两点，就是关于刚才说的那个中欧的这些贸易的问题啊。第一个，我想指出一下，美国呢对欧洲的这个威胁和压力呢，其中另外一个是政治的。也就是说，特朗普呢，他的这个保守主义的政治了，尤其是反对这种以就是那个自由开放，尤其对待难民呢，那么这种政治其实给欧盟的这些左翼的这些政治家呢，是加了很多的压力，所以包括像默克尔，他最近呢面对的那个自己内阁的危机了，所以欧洲国家这些左翼的这些政党的这些领袖了，他们也清楚的知道。特朗普的这个冲击呢，不仅是一个经济冲击，可能是对他们的左翼政党执政呢，那么也是一个冲击。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应该那个比较清晰。那另外一个呢，中国呢对欧洲和日本的期盼呢，其实在2008年金融风暴以后呢，就试图想调整，所以中国呢当时就走向了欧洲，那么也把很多的外汇呢投向了那个日本。但是欧洲后来的那个债务危机和日本后来的大地震和这个海啸和核泄漏了。结果使得中国的这个想利用欧洲和日本的双重的这个就是新的那个战略了，来弥补对美国的这个过度的依赖了。那么结果后来呢，证明了是失败的，尤其是欧洲的这个就是债务危机，让中国呢其实损失特别大。希腊呢，在中国在希腊的投资，港口投资就给我们的一个很多的一个就是例子。
嗯，好的。最后呢，因为这个话题的时间不多，我想请每位嘉宾最后再做30秒的点评，就这个话题。但在此之前，引用两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三元的网友，他说呢，中共最怕的是中国的债务，包括政府的债务以及不良债信内爆，这一爆就会把中共政权爆垮了。川普也看到这一点了。还有一位叫翻墙不爱国的网友，他说，中国现在不是在联欧抗美，而是希望欧盟不要趁火打劫。好的，时间不多，我想最后再请每位嘉宾就这个话题呢来做一个最后的30秒点评。首先请陈伯宏先生来点评一下。
不管是美国、欧盟还是日本，整个世界都意识到这个中共这个他的行为是完全不合规的，觉得美国的要求是合理的。因为这个白宫顾问库德洛在指责习近平的时候还说了一句话，说中国共产党的地方领导人就跟黑手党一样，说这个美国如果去投资的话，只能限制美资49%的股份，然后当地的这个政府要占51%的股份，并且要求美国把核心技术摊开了给他们看，说库德的呼吁要求习近平开放市场，让这个美国、德国、这个日本或者是欧洲其他的企业就跟中国企业进入其他国家一样，就是完全的这个正常的进入。说别人的要求是如此的，就是说基本如此的，这个就是说符合一个经济秩序。但川普正在重新改变被中共破坏的世界秩序，这就是为什么全球都在谈贸易战的原因。
嗯，好的，刘平先生，30秒。
好的。大家记得美国在2003年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法国不支持美国，这个小布希总统气的就下令空军一号上供应的餐点把那个薯条啊 French fries 改名叫 Liberty fries， 就不再称呼这个法国之名，那双方当然是一个非常不愉快的。可是没有多久，就双方的关系又趋于友好。后来在利比亚战争中间的时候，你看得出法国和美国之间的这种协同默契。简单的来说，就是欧盟国家和美国之间，他们不但是有这种价值体系上相通的， 而且呢，他们彼此之间的这种这个互动，彼此之间的对于这个市场的经济的这种认同，那是远超过美国和中国或者是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分歧。所以从一个比较大的层面，从一个比较长远的观点，美欧之间才真正是一个团结的合作体。
嗯，好的，夏明教授30秒。
对，嗯，自由贸易呢，当然是应该不断的推进，但是特朗普总统呢，现在呢主要是在照顾就是就业。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短时期呢，会有贸易的一些就是遇到挫折，但是对中国的压力来说，我觉得中国如果不推进这个自由贸易，它的压力恐怕就会首先面临就是贸易转移，也就是说，许多西方国家他们的贸易呢，尽管就说他们本身不会出现贸易的倒退，但是呢，他们呢可能会把许多的贸易呢，这个从中国呢转移到其他的贸易伙伴，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恐怕中国等着就说西方国家在搬起石头还没有砸到他自己的脚的时候。恐怕中国那个政府呢，要受到的这个伤害和付出代价，恐怕就会先来。
嗯，好的。有关中国联欧抗美的话题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普京川普会，中国为何不安？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Come on, your first. We're gonna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7月2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星期在赫尔辛基密谈将近2个小时。川普表示，会谈内容无所不包，包括中国议题。星期四，白宫宣布将邀请普京在今年秋天访问华盛顿，和川普举行第二次峰会。有分析人士认为，由于在西方被制裁孤立，俄罗斯非常担心在外交上陷入依赖中国的困境，因此极力改善和美国的关系。那么川普和普京会面可能讨论了什么中国议题？在面临国内巨大压力的同时，川普为何执意要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普京真心倾向于哪一边？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想首先还是请陈伯先生来点评一下。我们知道川普和普京的会谈，两个人单独见面哈，那么除了翻译之外，连顾问都不能在场。你认为如果他们涉及中国问题，最可能涉及的角度是什么？
我想这次是双方期待已久的一个会谈，迟来的会谈。美国总统和俄国总统川普和普京双普会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那么2个多小时的闭门会谈，这个没有顾问，只有翻译，说是会谈了，说是5个话题，一个是贸易，然后是军队，然后是导弹，然后是核武器，再个中国。这5个话题中就有一个国家名字叫中国，这是非常罕见的。这在世界首脑峰会中把一个国家作为会谈主题非常罕见。那么我们知道现在的俄罗斯，它由于苏联解体，经济困难，它已经不是经济大国，因此谈贸易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对俄罗斯需要美国帮助。另外中间3个话题，
对不起，陈伯国先生的这个您的这个线路好像有点问题。那么我想请刘平先生来分析一下刚才我问的陈伯国先生的问题，就是说双方你觉得川普和这个普京如果会谈，如果涉及中国的话，他们可能最可能涉及的角度是什么？
好的，有几个方面。第一个，美国所对中国的指责或者是怀疑，俄罗斯同样遇到。举个例子来讲，这个战斗机，这个中国当初和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个合作，后来呢某些项目就戛然而止，因为呢俄罗斯就是指责中国在这个窃取或者是违反协议。所以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贸方面，所以两个国家美俄在这方面其实是有共同的感受的。再有一个就是在这个中国现在在国际上的很多作为，美国呢对他是有诸多的怀疑，像什么孔子学院呢，或者在其他的国家这个类似于这种间谍活动，像美国这个联邦情报这个联邦调查局局长昨天说的，在美国50个州每一个州联邦调查局都抓到了有关于中国做这种种种不法行动的这些证据。你说在这个俄罗斯他会有多大的这个，也同样感受到中国在这个国际上的一些作为对俄罗斯的这种压力。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俄罗斯，您刚才也提到了，俄罗斯它在经济上它现在是受到了西方的制裁，那么相对的会不会就让中国它有更大的这个运作空间？对普京来讲，他当然希望减少对于中国的依赖，那么如何能够让这个在美国方面填补俄罗斯因此所产生的这些空档，这个都应该是他们会谈时候外界到今天不知道这个但是我猜这里面应该都是他们要谈的一些议题。
嗯，夏明教授，我们知道川普和普京会面哈，他在国内面临很多的批评，因为他现在正在面临这个所谓通俄门的调查，但是他在星期四除了第一次峰会，还在星期四又马上接着宣布要在今年秋天邀请普京访问华盛顿。在国内面临如此大的压力的情况下，为何你觉得川普到底要冒这个天下之大不讳啊，和这个普京拉这个关系？川普和普京希望改善两国关系，你觉得他们各自图的到底是什么？想听听您的分析。
对，首先呢，我对川普的一些外交政策和他的国内国际的判断呢，我是一直有批评意见的。我因为那个川普呢，我觉得他对国际形势也是估计了，那他有些错误。其中最主要的错误，我就认为，其实俄国呢，他除了军事上呢可以跟美国那个捣学乱以外，他在世界上你看，前十大的那个 GDP 的这个那个国家里边呢，俄国呢早已经出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俄国呢其实面对着北美那个亚洲然后还有就是欧洲的这个三角鼎立的这个崛起了，其实俄国变得越来越不相关，越来越被边缘化。所以我觉得川普呢，他把那个俄国呢看得这么重了，其实是还是一种基于传统的冷战的那个思维观呢，我就在继续在影响那个川普，也就是说他生活在那个过去的五十年前的这么一个战略思维中。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就说，到底，川普想得到什么？那个普京呢，他想得到什么？普京当然，首先第一个，他现在面临的就是这种西方的制裁，他现在是焦头烂额，他的经济呢，确实是出现很多问题。现在，人们说，俄国已经变成第三世界国家，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他对资源的高度的依赖，尤其是对石油和天然气。那么所以呢，就是对普京来说，他想突破这种那个制裁。对于川普总统来说，我觉得呢，这里边呢，从公共政策上来说，普京跟他两个呢都有一些保守的政治倾向。尤其我觉得面对着中国的这个崛起，而中国这个崛起呢，他注入的这种反对就是欧洲文明或者反对基督教文明呢等等呢，那么这些倾向呢，我觉得会让川普跟普京呢共同的感觉到这个就是威胁。另外一个对川普总统来说，我觉得他跟普京两个同样的感觉到，就中国到底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不确定性。如果他们两个就说让中国最后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所谓的世界的一个大国的话呢，恐怕他们两个都不愿意看的。
嗯，好的啊，现在陈伯鸿先生终于回到我们的线上，听听陈伯鸿先生刚才接着您在分析，在美中俄三方关系里面，为什么美俄现在靠近，尤其是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再听听您回到您刚才的分析，陈伯鸿先生。
对，刚才我提了他们会谈的闭门会谈五个话题，因为俄罗斯还是军事大国，所以谈到这个军队、导弹、核武器并不奇怪，但是把中国这个一个国家名字做一个会谈话题是非常令人这个罕见的。事实上这里面有两个，但他们还没有公布一个话题是通俄门。那么这个美国的国内热潮就是通俄门，这个通俄门也恰恰是阻碍了美关系的改善。但对中国来说意义在什么？其实这个双普会他们闭门谈的就是四个大字，按照汉语四个大就联俄抗中。在去年川普一当选，我就写了一本书，在台湾和日本出版，名字叫做《川普对决习近平：台湾的机会》。其中我就以两章的篇幅来写了美国的联俄抗中战略。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国内的这个舆论呢，对俄国的这个反感不亚于对中国的反感。那么在这个欧洲国家对俄国的反感和痛恨呢，就像亚洲国家对中国的反感和痛恨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川普要这个冒天下之大不韪要去改善中国美俄关系呢？是因为它是三角原理，就这个历史发生了翻覆，45年前的历史，45年后的历史。以前是就他联系第二大敌人去这个对付第一大敌人，以前是联中抗苏，联络红色中国去抗击这个红色苏联。那么这是当时尼克松基辛格所定的一个国策转变。那么这一次川普政府就要把这个大三角倒过来用，因为今天最大的危险是中共，说他要联俄抗中。而且俄国虽然是这个半专制的国家，但是俄国跟中国相比呢，意识形态上更接近美国，介于中美之间，他半专制半独裁。普京在俄罗斯的民主只是多和少的问题，而中国的民主是有和无的问题，就中国无民主，俄罗斯有民主。就像这个普京长期当政是选票的结果，而这个习近平长期当政是这个枪杆子、刀把子、什么笔杆子的结果，这个就很不一样。 所以俄国的意识形态刚好介于美中之间，再加上俄国的衰落，而中国的这个崛起，爆发户式的崛起，让美国非常不安。而现在国际媒体流行一句话，说中国正在向北朝鲜模式过渡，这让国际社会高度警觉。就说像古巴都在改革，要取消国家取消终身领导人终身制，实行国家领导人任期制，而中国却在相反取消国家人任期制，而越南都在改革要差额选举。
好，
情况说中国的动态的让美国不安。
对，我也想听听刘平先生的看法哈。我们知道，普京和这个川普会面，大家都就是他们两个人互相都对对方有一些赞扬的说法。以前我们知道，川普就多次对普京好像表示这个赞美之意哈。虽然实际上川普对俄罗斯采取非常严厉的这个对策，我想问一问，你怎么看这两个人，这两个世界强人之间的这个双方这个好像比较正面的这种化学作用？因为这也联想到这个川普和习近平主席曾经也是好像互相也是化学作用也是不错的。
好，应该这么讲啊，川普这个特色就是我怎么说我心里的想的充分表把它表达出来，那么也许你不满意，但我告诉你这就是我想的。他觉得普京比较是这样的人，他也许所以两个人呢，这个您刚刚讲这个化学效应是比较契合的。在开始的时候他也许对习近平也是抱这样念头，所以你看他还把习近平请到了海湖庄园去。后来他发现这个中国人呢，这种这个嘴里说一套心里想一套，做着又是一套，逐渐的本性显现出来了。所以这个川普啊，他现在可能对于这个普京的喜爱超过他对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喜爱。还有一个很要紧的就是川普他现在这个做法就是这个向着炮声前进的、这话怎么说，哪里有枪炮声哪里有战斗，那是我身为一个军人的职责，我转身避开炮兵这个炮声，那我是逃兵啊。他现在就是你们都在骂，都在怀疑我跟这个普京之间有什么勾搭，有什么不可见人之事。我告诉你，我马上再请他来一次访问，说不定他在这个七月，他说现在是秋天的，秋天九月十月，说不定两个多月三个月之后就来了。而且呢，你等着看，到时候普京来了，说不定然后这个川普到时候就会接受普京的邀请，到时候还要再去莫斯科访问。也就是说，你越是这样的批评，越是这样怀疑，我越要证明给你看，我和他之间没有什么不可告人。而且呢，你们的批评是批评在这些表面的事情，是批评在我的口头的表达，但更要紧的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有这样的这个战略合作，这是两国更大关系，然后合作起来共同面对这个目前的这个敌人，这恐怕是他的这一种这个个人的这种风格，其实也是这种气魄的表现。
好的，夏明教授，刚才几位嘉宾都谈到这个中国的崛起是美国和俄罗斯靠拢的可能性加大哈，您觉得如果在美中两国之间只能选择其一，这个完全是理论上的说法，就是如果是只能选择其一，你认为普京会选择向哪边靠拢呢？为什么？你觉得这和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化有什么关系？
对，首先呢，我对刚才大家的对川普了，好像是完全是以公心做事了，我表示怀疑。因为我认为川普在过去呢，就是当总统之前呢，他作为一个商人呢，而且又有对就是异性就是美女呢有特别兴趣的这个商人，而且另外呢，他有各种经济上的这种就是私人的这种利益了，自己呢他也不会把他的这种税收了公开出来了，那么这么一个商人，所以呢，现在美国那个前那个中央情报局局长那个就说了，川普了，他现在在这种说话是怀疑美国的情报机构的这种可信性，而相信那个川普的话的话呢，这本身就构成一种犯那个叛国的一种重罪的一种行为等等。那不管怎么样，那我认为呢，就是说川普了，他有许多东西了，是在隐藏。那么历史呢，以后会告诉我们他到底隐藏了什么。我相信呢，今天呢，我们一下不知道的话呢，我相信那个穆勒的这个调查，一定呢会找出许多东西，包括现在十几个人呢已经被那个穆勒那个就是这边的被那个 session 被司法部副部长已经那个就是开始罗斯坦在开始起诉了。所以我这里边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呢继续关注。另外一个，作为普京总统来说了，其实他现在是一个在过去三十年全球化过程中是一个最失落的一个总统，因为在大国中呢，他其实已经丧失了大国的那个地位，就像我刚才讲，可能是出现第三世纪国家的这么一个方向。他现在要做的其实就像十九世纪的那个梅特涅，当时的奥地利了，梅特涅了就玩的就是一个权力均衡。其实面对着世界的三大的这个就是中心了，我刚才说的北美，那个季风亚洲，然后还有西欧。那么其实普京呢，他就在这三个地方呢，相互的在各个中心里边呢，在搅局，让他们陷入混乱。 同时呢又使得这三极呢相互之间不信任，相互去进行恶斗。所以我觉得呢，对普京呢，他的这种就是议程呢，他的这个阴暗的一些那个心态了，我觉得我们不能不那个就是提高警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呢如果要跟中国或者美国的话呢，我相信都不是真心的，他一定会让大家相互陷入猜疑和那个争斗之中。
嗯，好的，因为刚才我们都在谈普京和川普，那么我们再谈谈中国和普京哈。我们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和普京会面，握手言欢。但是为什么中俄两国仍然难以给外界摆脱这个面和心不和的印象？我想听听陈伯空先生的分析，你认为这两个国家缺乏互信的这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这次就在美俄首脑峰会前，俄罗斯的官方媒体特意发表了一个翻译过来的中国网民所写的一个极端反俄的文章，叫做这个不要让俄罗斯的第一热技术继续坑害中国。这个文章实际上是这些年来很多千百篇这个反俄仇俄情绪的这个中国人的文章之一，但是一般来说俄罗斯方面的官方的通讯社都不太提这方面，但这一次突然把它全文翻译并且刊登在俄罗斯的官方媒体，实际上就是普京政府发出了一个信号，就是要弃中救美。事实上中俄关系我们以前分析过很多次，就是一个表面上的联盟关系，是一个互相利益为各自利益为架构的这么一个关系。那么在中国方面有个密文说中国政府呢希望普京长期掌权，说普京长期掌权才能让俄罗斯继续衰落，说中国就以表面上支持普京掌权为由，实际上是削弱俄罗斯，因为在普京掌权下这个俄罗斯的经济是每况愈下，国际地位日渐孤立，除了军事以外其他都在这个整个大国国力在衰落，所以这中国的一个战略企图。在俄罗斯那边他有个战略企图，就是因为他这个在乌克兰这个格鲁吉亚或者是摩尔瓦多制造的周边国家的问题啊，都激起了欧洲美国的这个反对，这个和谴责。那么他面临这个美国和欧洲的制裁，在这个情况下他拉住中国，利用中国，然后来去对付美国。但是这双方互相利用的时候，我们以前说过，只要有一方跟美国改善了关系，立即会放弃另一方，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是是俄罗斯都是如此。所以这个普京跟川普本人实际上就是心仪已久，他们当然有私利。刚才下面也讲了，这个包括这个普京当时曾经去俄罗斯旅游啊，是这个后代，他的竞选期间的确有这个干预的问题。这次普京也解释了这句话，川普说他说的是这个语误，他说的是想不到，这个不能想象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说的是他不能想象俄罗斯没有干涉美国大选。那么事实上，这个川普在俄罗斯这个关系上跟普京不仅有私人关系，而且是宏观上受益。只不过呢，通过我们事件据悉，在九月份呢将落下帷幕，可能告一段落。说川普在这个时候才敢大胆的采取动作，跨越通俄门。他本来就要改善美俄关系，联俄抗中，那么现在终于提上议事日程。
嗯，好的，刘碧先生，我们知道俄罗斯最近有一个让中国非常不爽的一件事情，就是俄罗斯最近开始和越南共同在这个南中国海啊开采石油，这是让中国非常尴尬的一件事。虽然中国没有公开的向俄罗斯叫板，但是我想这中间这个互相的这个猜疑可能是更上一层哈。那么听听您的分析。
好的，其实中国已经本来就有一些反省的声音，就是在历史上啊，这个用一个最简单的说法，在历史上俄罗斯对中国坏，美国对中国好。结果呢，中国这个处处现在的中国处处把美国当敌人，然后跟俄罗斯好像好得不得了。其实这个俄罗斯他一直在这个历史上，从他被蒙古的这种铁蹄统治啊，他对中国人的防范呢，他一直是有这样的这个心里头是有这个阴影在的。你说俄罗斯跟现在跟越南走得比较近，中国现在不高兴，但是呢中国却也不能这个好像公开的怎么样的叫板，因为他还是对俄罗斯有所图的。本来中国就不应该对俄罗斯有所图，或者说是中国更应该是对美国有所图。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这个快速发展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是得利于俄罗斯，是得利于美国，中国自己在这个认知上就有问题。所以呢，身为国家领导人，如果只读书单而不读书的话，在判断上就很容易这个出现这样重大的失误。这个在这个中俄之间呢，看你现在说他们中间各怀鬼胎，可是俄罗斯啊，毕竟他离人的地步更近一点。刚才这个夏明先生也提到了，就是这个俄罗斯它相较之下它是这个它比起中国那是情况好得多的。就是这个像是你说在俄罗斯，它至少今天普京是人民选出来的，如果它这个作为完全是失去了人民的信任的话，人民是可以把它换掉的。那么俄罗斯现在的这个会跟美国走得比较近一点，它也是得自于它也是原因是有它这个民间的压力，当它的经济继续衰败下去的话，它必须这个承担它选举时候可能要败选这样的代价。 所以呢，他和美国之间会走得更近一点。他也是因为他本来也就是在体制上，现在跟西方的主流思考是更为接近一点，这个和中国是完全不同的。
嗯，夏明教授，我想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想您分析一下，就是俄罗斯和中国的民间哈也存在相当广泛的这个相互的不信任，甚至这个敌意。刚才陈伯鸿先生提到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名为“别用俄罗斯低劣的技术坑害中国老百姓”的这个文章哈，是批评中国当局用这个俄罗斯的技术来取代美国技术修建这个核电站。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很多时候，包括在这个世界杯足球赛期间，中国的球迷到俄罗斯去，也对俄罗斯的有一些很负面的观察。我想听听，就是说您觉得这个中俄之间这个民间的这个相互的这个不信任或者是敌意，又是从何而来呢？
对，这里边刚才刘平先生也讲到了，其实从蒙古人征服就是罗斯帝国了这边呢，其实就已经出现了俄罗斯它总归那个抛不开的一个情节，也就是欧洲跟亚洲这两个文化的一种在它的文化中的一种碰撞，到底是应该更靠近欧洲还是更靠近亚洲。那么对他们来说，长期来的话，亚洲呢，蒙古人的威胁呢，其实就是黄祸了。那么所以呢，就是当然就是现在普京他主要是以一种东正教的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了，当然他会就是强化对欧洲的这种文化的那个重视，而对亚洲文化呢进行某种就是防范。另外呢，作为中国人来说，其实中国受到俄罗斯的这个苦呢，其实是有历史根源的。不仅是就是清朝的话呢，俄国呢拿走了中国100多万的土地，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近举个最近的例子，就2013年，当李克强给就是俄国总统普京这边一个大的一个天然气和石油的订单，原来呢那个我不知道他到底定价是多少，我根据彭博的那个价格了，当时我估计可能定价每一桶石油是在110美元。但是今天呢，我看到一个报道呢，就是说其实在140多美元，那么这样一桶。而今天的话，我们看到国际原油价格曾经在去年呢跌到了只有30美元一桶。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中国呢在战略失误上呢，其实呢给俄国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他就进行这种制度差异的投机。那么他现在在利用中国在国际上呢其实是处于非常孤立的地位，然后对美国呢在那个对抗的情况下，俄国其实就在火中取栗。其实中国人对俄国的这种不满呢，我觉得是有多方面的根源。
嗯，好的，陈伯鸿先生，请您就这个问题也做一下评论，然后我们就会用网友的评论来做结尾，请讲。
我想这个现在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俄罗斯在南海开采石油，这是唯一一个国家敢在南海开采石油的。中国政府外交部呢只是以不点名的方式呢表示了不满，说这个反对任何国家在南海这个开采石油没有经过中国的同意。俄罗斯之所以这么做，它是力挺越南，一方面军事武装越南实际上是对抗中国，另一方面呢就在南海跟这个越南联手开采石油，就是挑衅中共啊在南海的这个作为。那么这个作为实际上呢，这个越南俄罗斯敢这么做，实质上呢也在整个国际社会呢可以说得到了这个就是说很一种暧昧的认可，就是说只有俄罗斯敢这么做，而中共呢是最害怕的。那么说的这一点呢，这个习近平的一句话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习近平前不久会见美国国防部长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老祖宗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丢。当时网友哗然，就纷纷说，那么俄罗斯在历史上吞并了中国150万平方公里土地，怎么说？你总不能说这个台湾这个不能丢，或者南海到菲律宾、越南家门口的岛礁不能丢，然后俄罗斯掠夺了150万平方公里，怎么说？就中共不解释，双重标准不解，但是俄罗斯那边听在眼里，肯定听在耳朵里，肯定很不是滋味。那么现在对那个100万拥进那个俄罗斯的这个远东地区的中国边民呢，俄罗斯也非常警惕，说这次世界杯上出现了大量歧视中国的东西。中国队没有打进世界杯，但是中国在世界杯上刷存在感，大量的广告、大量的赞助，还有大量的球迷啊等等。所以这个可以看出啊，中俄之间不仅是政府之间这个面和心不和，民间之间是可以埋藏着深厚的历史情节，甚至于历史仇恨。
嗯，好的，因为时间不多，最后我用1分多钟时间来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 Ed Chow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联俄抗华是一招妙棋，俄罗斯不仅可以从北方牵制中共，而且能够对冲中共在中亚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俄美如果能够共同对抗中共，加上印太战略的有效实施，就能达成对中共在战略上的全面包围。另外一位叫高伟的观众朋友说，俄罗斯之前之所以倒向中国，完全是因为西方对其制裁和约束，中俄之间的友谊也主要是靠美国这个共同的敌人。他说川普认识到了美国真正的对手只有中国，而非外强中干、产业结构失衡的俄罗斯，所以现在对俄罗斯友好，这是无比正确的方针。 但如果美俄走近，两国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将是中国极大的危机。另外一位叫玉玺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共和俄罗斯都是墙头草，当年尼克松来中国抛橄榄枝，中共还不是直接就把苏俄给收买了。还有一位叫 Well Done Seven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中俄根本就不友好，俄国几百年来的国策就是土地扩张，中共建政以后出卖了东北地区约300万平方公里的疆土给俄罗斯，俄罗斯现在在南海大肆开采石油天然气，习近平装聋作哑，国内只字不提，川普普京会还指望习会安心吗？另外一位就是 Charlotte Crispy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美国现在是世界最大产油国，对石油价格的控制能力很强，所以欧盟和美国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力会比中国强，俄罗斯选择抛弃中共是完全有可能的。还有最后一位叫 Pen Jack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美国和俄罗斯的历史都发源于欧洲，在关于原则性的问题上有相同的价值观，一致反抗破坏原则的中共肯定是必然的趋势。好，因为时间关系，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夏明教授、陈伯鸿先生和刘平先生的精彩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